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欲望之龙》第十六集。佟大全吓得全身瘫软，过了一会儿才猛然反应过来，大声道：“
我没杀人，我只是在旁边帮忙。”
沈月看着他：“是吗？”佟大全急忙道：“
我说的是真的，那天晚上我姐姐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后来在我爸爸的再三询问下才知道，他在城里认识的那个男人找到这里来了。我爸爸问姐姐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姐姐说那个男的是混黑社会的，姐姐跟了他一年多，后来发现那个人已经结婚而且还有孩子，姐姐悄悄拿了那个人一笔钱跑了回来。当时我爸爸就问姐姐，你拿的钱呢，有多少？姐姐回答说有十几万，结果在回来的路上被人偷了。爸爸很生气，想了一会儿后说，干脆把那人弄到悬崖上面摔死算了。我被吓坏了，说那样不行，那人可是混黑社会的，万一带着人来怎么办？爸爸说，那我们去看看再说。我和爸爸一起出了门，刚刚走出村子就看见有个骑摩托车的人在那里。那人见到我们就问我姐姐在哪里，爸爸说，既然你来了就进屋去吧。那人说，你女儿拿走了我那么多钱，我可以不计较，但是她现在必须马上跟我走。他还说他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免得我们在村子里不好做人。如果我姐姐现在不跟他走的话，他就把他没穿衣服的照片寄给我们村里的每一户人家。我爸爸没办法，他对我说，你去把你姐姐喊出来，他和这个人的事情他们自己解决。我正准备转身回去，忽然就听到爸爸说，你看你姐姐来了。我转身去看，哪里有我姐姐的影子。这时候就听到身后砰的一声，当我回头去看的时候，发现那个人已经倒在了地上，同时还看到爸爸的手上拿着一把铁锤。当佟大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沈月一下子就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在说谎！”佟大全惊恐地止住了声音，急忙道：“ 我说的都是实话。”
沈月用手指了指他的脸，说道：“不，你刚才在撒谎，动手的不是你爸爸，而是你。”佟大全毕竟年轻，更何况没有见过多少世面，在沈月直接而肯定的语气之下，瞬间就乱了阵脚，惊恐地问道：“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这样的情况连沈月也没有料到，完全是念错了剧本的感觉。沈月强忍住笑意，温言对佟大全说道：“我知道撒谎其实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佟大全，把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讲出来吧。”在经过短暂的内心挣扎之后，佟大全终于讲出了实话。那天晚上，当佟大全的姐姐接到那个电话之后，佟奎就问了女儿是怎么回事。佟大全的姐姐说了自己偷钱和钱被偷的事情，佟奎顿时气急败坏，直骂女儿没用，又问女儿那个人是不是很有钱。女儿说那个人是有钱，但是心狠手辣，他这次来就是要带他走，然后肯定不会让他好过，说不定会因此杀了他，不然的话他干嘛这大半夜的跑来。佟奎一听咬牙说道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我们把他扔到悬崖下面去，这人身上肯定有钱，到时候我们……佟奎的女儿也同意父亲的计划，但是不想出去见那个人，于是父子俩就按照商量好的计策行事。父子俩到了村头后就看到了那个人，那个人一见面就对他们说，他只是想把人带走，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所以才独自一个人前来。佟奎说，我问过了，钱已经丢了，我女儿也陪了你那么长的时间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。那人冷笑着说道，你说钱丢了就真的丢了？你女儿拿走了我的钱，我在兄弟们面前丢了脸面，她必须跟我回去。当两个人正说着话的时候，佟大全悄悄将别在裤腰带上的铁锤取了下来。这时候佟奎忽然朝着村子的方向指了指，说道，我女儿来了。那人侧脸就朝那个方向看去，佟大全等的就是这个时候，忽然出手抡起铁锤就砸在了那人的脑袋上。那人只来得及闷哼一声，就从摩托车上 栽到了地上。父子二人搜遍了那个人全身，结果只找到了不到3000块钱。不过那人脖子上的那条很粗的金项链估计很值钱。父子二人商量了片刻，在那人身上留下了100多块钱，将那人身上的身份证和其他物品搜刮一空之后，就将他扔到了悬崖下面，随后又将摩托车抬到了山上藏匿起来。后来的情况与沈月的分析基本相符，父子俩的计划彻底骗过了村里的人，甚至连村长也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。可这毕竟是他们第一次杀人，心里恐慌得很。一家人关在屋子里的时候，总感觉阴森森的，很是瘆人。童奎的弟弟在县城的工地上打工，童奎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不敢说自己杀人的事情，只是告诉他村里死了个偷牛的人，让弟弟找个和尚或者道士来做做法事。他还告诉弟弟说这是村长的意思，弟弟说正好认识一个很出名的道士，不过那人要价有点高，估计村里出不起这笔钱。当时童奎只求心安，说道，这些年修公路，村长肯定贪了我们不少的钱，不然哪来的钱翻修房子，你让那个人来就是，村长那里我去说。
读心师欲望之龙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